各位好，欢迎收听 Y4 Jazz，我是米周。1878年，一个名叫 Jack Johnson 的非洲裔美国人出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加尔文斯顿。对于一个在那个时代出生在美国南部的黑人来说呀，种族隔离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这对于 Johnson 来说呢，更是如此，因为他父亲呢和母亲都是被赦免的黑奴。尽管 Jack Johnson 生活的地方白人和黑人一样穷，但他还是会在学校受到别人的欺负。他妈妈从小就跟他说，如果你在外面被人打了，哭着回来，那我要再揍你一遍。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成长在南方的美国的黑人小孩啊，他必须要加倍努力，去想办法全方位的保护自己，才能在这个种族隔离的社会当中闯出一片天。据说 Johnson 从来都没有错过任何一次跟别人打架的机会，但也没输过。然而事实是很残酷的，小学生毕业之后呢， Johnson 就辍学打工，开始赚钱了。他先是去达拉斯的一个赛马场做了一段时间的赛马的一个训练师，然后呢又给一个叫做 Walter Lewis 的人做马车油漆工。他那个老板 Walter Lewis 是一个拳击爱好者，特别喜欢看拳击比赛。他看到 Johnson 的体格不错，就建议他呢去联系这个拳击教练啊，去练习拳击。那从小就打架没输过嘛，这 Johnson 也觉得自己似乎可以试试看，于是呢他就开始去练拳击。这一练不要紧，就造就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名拳击手之一。成为了拳击手的 Johnson 啊，他一路过关斩将，在比赛当中打败了众多的美国当时知名的拳击手，最后赢得了世界重量拳击锦标赛的冠军。这一系列的成就的达成，自然少不了他这一路上要击败许多白人的拳击手嘛。事实上，在那个种族隔离的年代啊，白人拳击手如果被黑人击败，在白人看来是一个非常羞耻的事情，所以不断有白人拳击手上门来找 Johnson 来挑战，但是呢，没有一个例外，全都被打败了。这样就越发的激发了当时美国白人社会对 Johnson 的这样一个怨气。许多白人主导的报纸都像对待敌人一样来报道 Johnson， 每天揭他的黑料。可以说 Johnson 在黑人世界有多么受到尊敬，在白人世界就有多少的诋毁。然而拳击场上的恩怨啊，你终归还是要在拳击场上解决嘛。眼看没有白人同胞可以战胜 Johnson，一个叫做 James Jeffries 的人站了出来。他是一个白人，是曾经世界重量级的拳王。他那时候本来已经退役了，而且有几年没打拳，他身体也不是最佳状态，但是在精神上他是被所有白人看作是最后的一个寄托。那场比赛最后定在了1910年的7月。他当时不仅是一场种族尊严的保卫战，而且呢还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一个商业活动。比赛的奖金池招标最后呢总共筹集了$100,000，胜者拿走70%，败者拿走30%，那可是1910年左右啊。那当时的比赛呢吸引了20,000人到场参观。由于当时有非常明显的这种种族竞争的属性，所以当天甚至连像苹果这种可以被当作武器扔上台的东西都是不能进场的。那 Jeffries 呢被他的白人同胞寄予厚望，纽约时报当时甚至评论啊，说如果这场比赛 Johnson 最终赢了，那么他的黑人同胞们第二天早上起床将会觉得他们跟白人之间是平等的，而且这个平等不仅仅在身体层面。但即便如此啊，即便所有的白人都希望 Jeffries 能够捍卫白人的尊严，但是当比赛来到第四回合的时候，其实胜负就已经很明显的看出来了。张森灵活的闪躲，积极出拳，最终在第15轮的时候将 Jeffries 击倒，赢得了比赛。这场比赛因为发生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因此当时被称作叫做世纪之战。赢了世纪之战的 Johnson也赢得了奖金，赢得了美国拳击运动员的尊重，但呢，他却惹上了更大的麻烦。这场比赛的结果引发了种族骚乱，发生在美国各地的独立日 那天的当天晚上，从德州到科罗拉多州，到纽约，到华盛顿特区。Johnson 击败 Jeffries 这件事情粉碎了白人当时寻找伟大白人希望的这样一个梦想。许多白人感觉到被 Jeffries 的失败所羞辱到了。但另一方面呢，黑人们非常的欢欣鼓舞，他们把 Johnson 的伟大胜利看作是这个种族进步的一种胜利。所以当时啊，由白人和黑人引发的这种种族的骚乱，在纽约、巴尔的摩、匹兹堡、费城啊，还有新奥尔良、亚特兰大、圣路易斯、小石城、休斯顿全面爆发。总共骚乱最终啊，在25个州的50多个城市都发生了，至少有20个人在骚乱当中丧生，有几百人受伤。因为赢了白人，张森被誉为啊，也不能说被誉为了，也被称作为最臭名昭著的黑人拳击手。就并且许多白人啊，无差别的憎恨他，包括一些执法者。那更让人受不了的，更让这些白人受不了的呢，是张森当时啊，他结婚娶的妻子是一名白人，而且据说他同时还在跟好几个其他的白人在那扯了一根楞。这在当时绝对被视为是一种非常龌龊的行为。那张森最终被当局逮捕，罪名呢是他违反了曼恩法案。曼恩法案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当时美国有黑奴这个做法嘛，但是我们可能并不知道当那个时代哈，还有一个叫做白色奴隶贸易的一个说法。因为当时有很多贩卖妇女去从事性交易的活动，那这些贩卖的对象呢，很多都是白人妇女。曼恩法案的颁布就是为了防止这种跨州或者跨国的妇女贩卖的活动。那可以看出来，这个法案最初的初衷肯定是好的嘛，但是在种族隔离的年代经常会被滥用。比如说在张森的故事当中，他跟白人的这种关系被视为一种不道德的关系，因此呢，执法者判定他违反了曼恩法案。因为这件事情，张森在美国被禁止参与任何形式的拳击比赛，长达七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啊，他只能去国外打一些比赛，去勉强维持一些生活。到了1920年，张森回到美国，他在纽约开了一间专门服务于有色人种的酒吧，叫做 Club Deluxe。那这呢，正是咱们今天要讲的 Cotton Club 的前身。1891年，英国利兹的一个工人家庭出生了一个小孩，叫做 Owen Madden。 这家人其实也不是英国人，他们是从爱尔兰来到英国的移民。在 Owen Madden 刚出生不久啊，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年轻的母亲走投无路，将自己的三个孩子呢送去了孤儿院。那么自己只身一人来到了美国的纽约，开始打工赚钱。几年之后，他钱攒够了，麦登的母亲呢才又联系了孤儿院，给他的三个孩子买了机票，让他们从英国来到纽约。麦登兄妹啊，三个人跟着母亲来到纽约之后，住在纽约的一个叫做 Hell's Kitchen 地狱厨房这么一个地方。地狱厨房的位置大概是在纽约曼哈顿岛的西边，在那个哈德逊河的东岸，当时是爱尔兰移民在纽约的一个聚集地。你通过地狱厨房这个名字，你应该也能想象到，当时纽约的曼哈顿呢，这个地方曾经一度是最贫困、最污秽和最杂乱的地方，甚至这里边的房价都要比纽约其他地方便宜很多。你可以想象 Owen Madden 他们家当时的情况，在纽约一定也是非常贫穷的。所以呢， Madden 基本上就是在地狱厨房的街头成长起来的。他每天跟那些小混混一起玩，并且呢，熟练掌握了各种街头械斗的冷兵器，刀枪剑戟可以说是样样精通。Madden 21岁的时候成了地狱厨房地区最大的黑帮，叫做 Gopher Gang， 翻译过来叫地鼠帮。他成了这个黑帮的一个头目之一。后来 Madden 因为杀人被判了一个十年的监禁，被关在美国一个叫做 Sing Sing 的看守所里。 就你别看这个看守所的名字好像挺萌的哈，里面关着的呢都是美国当时的重犯。那我们有的时候把星星翻译成星星看守所，或者把它直接翻译成唱唱看守所都有。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 Madden 不仅活得不错，而且还在第七年的时候获得了假释放了出来。那个时候大概是1923年左右吧。那么七年之间呢，物是人非，他曾经的领导这个地鼠帮啊早就解散了，但 Madden 这哥们儿这名号还在，人们仍然记得他的外号 The Killer， 就是那个杀手的意思。 Madden 发现七年之后啊，曾经这个打打杀杀的方式好像有点不适合新时代的要求了。那作为黑帮呢，当时最先进的勾当其实是贩私酒，因为当时美国正好是禁酒令时期，咱们在33期的时候讲芝加哥黑帮阿尔卡彭的时候也曾经聊过这段日子。在美国禁酒令的时期啊，制酒卖酒都是违法的，但其实这种禁酒令对大众有约束的作用，但是对黑帮来说是形同虚设，甚至成了黑帮敛财的工具。我们现在在很多电影的或者是电视剧的这个文学作品里面的可以看得到，比如像我们知道的这个大西洋帝国，对吧，都有这种对禁酒令的描写。英文当中有个词叫做 bootlegging， 意思就是贩私酒。美国内战的时候部队当中也是禁酒的嘛，所以但是当时士兵们呢会将这个酒瓶子藏在自己的靴子里或者藏在裤腿里，就是 boot 就是靴子嘛，然后 leg 就是腿嘛，所以慢慢这种行为啊慢慢就演变成了 bootlegging 这个词儿。那当时呢 Madden 的黑帮从事的正是 bootlegging 的生意。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你就会发现其实酒吧这个地方这门生意就成了黑帮眼中的非常优质的资产。一是因为酒吧晚间营业，环境比较幽暗，这个特点呢天然就给审查部门造成了一些不方便。二来呢是因为酒吧本身是消耗私酒的这样一个绝佳的场所，它就是卖酒的地方嘛。那黑帮把酒酿出来之后呢，甚至不需要出门就能把酒在就地卖了换钱。因此 Madden 从星星看守所出来之后啊，马上就组建了新的团队，他四处收购酒吧。因为 Madden 同样也是一个拳击爱好者，那他指导拳击手 Johnson 开了一家酒吧叫做 Club Deluxe， 那他就去找 Johnson 看啊能不能把这个酒吧给买下来。回看历史啊，我们发现虽然禁酒令的初衷可能是好的，但最终造就了社会上一连串的问题。因此呢，我们 Y4 坚持鼓励适当饮酒啊，有益身心健康，所以欢迎大家来我们位于上海市黄浦区成都南路128号的 Y4 饮料小酒馆跟我们喝一杯聊聊天。张森当初因为自己的黑人身份啊，又没有这个黑帮做靠山，所以他的酒吧生意在禁酒令的影响下其实是难以为继的。正好 Madden 找上门来，于是他就顺水推舟送了个人情，将 Club Deluxe 卖给了 Madden。 而对 Madden 来说呢，他也是有情有义的，他除了支付了 Johnson 应该支付的费用之外，还留住了 Johnson 在这家酒吧继续作为经理，给他开了工资。 Madden 将 Club Deluxe 重新装修，并且呢给他改了个名字，叫做 The Cotton Club。 据说啊， Madden 手下酿酒厂酿造的最精良的啤酒都是供给 Cotton Club 的，而且销量遥遥领先。但是可能是因为初入这一行啊，很多工作没做到位，所以呢 Cotton Club 刚开了一年就因为卖酒被警察发现就关停了。后来 Madden 呢吃一堑长一智，在纽约啊把他需要打点的关系全都打点了一遍。那 Cotton Club 也在关停期间重新装修， Madden 把它变得更加豪华。没过多长时间，1925年 Cotton Club 重新开业，成为了一间专门迎接白人的酒吧。而且这个时候的 Cotton Club 的酒单变得更加丰富了。你可以看到其实 Cotton Club 这个转变其实很剧烈的。最开始在 Johnson 创办这个 Club Deluxe 的时候，它是一家专门给黑人创建的酒吧。但是呢在他1925年被 Madden 接手之后，它又变成了一个专门给白人开放的酒吧。在新 Cotton Club 开业庆典上表演的是当时著名的艺术家 Leonard Harper， Landa Harper 这个人可能很多人没听过，但是他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大佬。我们与其说他是一个艺术家，不如说他是一个 producer， 一个制作人。他本身啊，其实自己是一个舞蹈家，但其实在爵士乐早期的年代，1920年那段时间，音乐本身在整个娱乐行业里的地位啊，没有那么的重要。那时候娱乐这个概念大多数都还是一场秀啊，一场 show， 一场表演。这个表演在当时被称作 musical review， 而这个表演的核心呢，就是制作人。Landa Harper 在16岁的时候啊，跟着表演团到处跑演出，并且在1922年在纽约的 Harlem 区定居，为一些演出呢编舞去导演。那他同时还是几家酒吧的舞台经理。到了1923年呢，他给当时的 Duke Ellington 艾灵顿公爵组建的大乐队，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机会，让他们在自己管理的这个 Harlem 的一个叫做 Kentucky Club 肯塔基俱乐部里面做驻场大乐队。也就是说呢，后来爵士乐里面大名鼎鼎的艾灵顿公爵出道，其实是靠了 Landa Harper。 就说当时艾灵顿公爵一家子啊，就他跟他妻子和他的孩子一家子刚搬来纽约，还没有一个住的地方的时候，正是 Landa Harper 把自己在 Harlem 的一个卧室腾了出来，然后给艾灵顿公爵一家提供了最初的这样一个住所。那换句话说呢，在 Cotton Club 开业典礼上表演的其实是艾灵顿公爵的大哥，那也足以见得 Cotton Club 在当时纽约这个娱乐业和爵士圈的地位。咱前面说了啊， Cotton Club 的演出呢，跟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这个爵士俱乐部的乐队的这种表演很不一样。Cotton Club 当时流行的更多可以被理解成是类似于一种舞剧或者是这种音乐剧的形式。在一场剧当中，有演员，通常是舞蹈演员啦，有布景，然后呢会穿插一些喜剧搞笑的内容，甚至可能还有杂技。这种剧当时跟在百老汇能看到的剧啊差不多。那事实上呢，很多编排好的剧都会先拿到 Cotton Club 去演，如果反响好再去冲击百老汇。有意思的是，当时 Landa Harper 其实他是个黑人，这也就说明了 Cotton Club 重新开业之后啊，虽然他的观众只面对白人开放，但是对于来演出的音乐家并没有严格的规定。事实上 Cotton Club 舞台上的这种种族政策其实在当时是很暧昧的。在剧中演出的舞蹈演员，我指的是那些群演哈，那些背景板，女孩子必须是白人，但是男演员呢则可以放宽一些条件，不一定非要是白人。但作为主咖，如果是黑人艺术家，那必须得是特别出色的才可以。而这当中啊，就有从1927年到1931年统治了 Cotton Club 舞台将近四年之久的艾灵顿公爵。在当时的一份纽约时报上，有人评论说，艾灵顿公爵大乐队担任驻场大乐队的时候，是 Cotton Club 离 Harlem 最近的时候。艾灵顿公爵加入 Cotton Club 之后啊，参演的第一部音乐剧就是这个 Music Review， 叫做克里奥尔音乐剧 The Creole Review， 听起来非常的新奥尔良。在这部剧当中跟艾灵顿公爵合作的是一个叫做 Adelaide Hall 的黑人女歌手。剧中的一首曲子 Creole Love Call 是一首没有歌词的人声爵士乐。从头到尾啊，Adelaide Hall 运用 Scat 去演唱，非常的经典。后来呢，也成为了一首从1920年代流传下来的古早的爵士乐标准曲之一。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其实艾灵顿公爵和 Cotton Club 也算是相互成就了，因为艾灵顿公爵给 Cotton Club 带来纯正的 Harlem 爵士，而 Cotton Club 呢，也是艾灵顿公爵腾飞的地方。从1927年开始，他在 Cotton Club 的演出开始在当地的电台 WEAF 播放。到了1929年的9月， WEAF 电台被 NBC 红色电台网络收入囊中，并把这个电台作为他的旗舰电台。这就让 Duke Ellington 在 Cotton Club 的演出可以被全美国的人用收音机来收听得到。那关于更多美国红色电台网络的故事，大家可以听第79期我们在介绍美国电台发展史的时候的那些内容。那除了获得了名誉之外啊，艾灵顿公爵在 Cotton Club 的创作也是非常扎实的。他利用那个舞台创作了好几部音乐剧，录制了上百首的爵士乐歌曲。我们都知道 Duke Ellington 是爵士乐的常青树，在舞台上活跃了将近50年，是爵士乐这三个字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之一。那他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呢，最主要的一点是他有的极大的创作的沉淀，而这种创作沉淀正是从 Cotton Club 的日子开始的。那么艾灵顿公爵给 Cotton Club 留下的宝贵遗产之一呢，是让这个俱乐部的舞台变得更加的包容。1931年因为 Cotton Club 可以给出的条件已经赶不上艾灵顿公爵出名的速度，所以呢，他离开了 Cotton Club， 取代他的是另一位黑人大乐队的领袖 Cab Calloway。 Calloway 的姐姐在他之前就是一个很成功的音乐剧制作人了。在 Calloway 20岁的时候，他加入了姐姐的乐团，并且跟着乐团在全美巡演。但他的妈妈呀，还是希望 Calloway 能够子承父业去当一名律师，于是呢，就给他报考了一个芝加哥的大学。 Calloway 的运动天赋很强，本来他在大学里面是有机会代表学校去打篮球的，但他非常热爱音乐，把这个学业之余的所有时间全部用来搞音乐了，搞爵士乐了。他当时几乎在芝加哥有名的爵士乐俱乐部里面都表演过。他那时候不仅会唱歌，而且还会打鼓。然而呢，他还是向所有能请教的人去学习，去精进他的这个爵士乐的技艺。咱们前面提到的 Adelaide Hall 啊，他就跟这个女歌手 Adelaide Hall 学习过唱歌。他还在 Louis Armstrong 来到芝加哥演出的时候，跟他同台去演出啊，并且跟他去学习唱歌的这个 scat 的技巧。这些都让 Calloway 训练了非常扎实的 scat 技巧和他的功底，也让他成为爵士乐历史上 scat 技术最牛的歌手之一。咱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一首很有名的运用了 scat 唱法的慢歌 Minnie the Moocher。
Now here's a story about Minnie the Moocher. She was a red-hot hoochie-coocher. She was the roughest, toughest rail. But Minnie had a heart as big as a hay whale. Howdy, howdy, ho!
Howdy, howdy, ho!
Howdy, howdy, ho! Howdy,
howdy, ho!
She loved him though he was cocky. He took her down to Chinatown. He showed her how to kick the gong around.
Showed her how to kick the gong around.
Howdy ho!
Howdy ho!
Howdy ha ha!
Howdy ha ha!
What a weevil!
What a weevil!
Howdy, howdy, howdy,
howdy, howdy, howdy.
Now she had a dream about the King of Sweden. He gave her things that she was needing. He gave her a home built of gold and steel.
Waddy Woody way.
Waddy Woody way.
Oh, baby.
Oh, baby.
Wanna be with you.
Wanna be with you.
Howdy ho.
Howdy ho.
Now he gave her his townhouse and his racing horses. Each meal she ate was a dozen courses. She had $1,000,000 worth of nickels and dimes, and she sat around and counted them all a million times. Howdy, howdy.
Howdy, howdy.
Oh, Minnie.
Oh, Minnie.
Howdy, way.
Howdy, way.
这首歌里的 Calloway 一直在唱 Hidahu 这个拟声词，那也是因为这首歌呢， Calloway 得到了一个外号 The Hidahu Man。 1929年 Calloway 来到了纽约，并在著名的 Savoy 大舞厅开始他的首演。后来 Louis Armstrong 把他推荐给了歌剧Connie's Hot Chocolate， 在那儿呢，他跟钢琴家 Fats Waller 合作。爵士大乐队 The Miseries 密苏里人那个时候正好缺一个歌手，他们就找到 Calloway、问他愿不愿意过来当歌手，并且当时也给他一个乐队领班的这样一个位置。密苏里人大乐队很早的时候就是 Cotton Club 的驻场乐队，后来呢跟着那个歌手 Ethel Water 去演出了。那密苏里人走了以后呢，艾灵顿公爵的大乐队才入驻，所以当艾灵顿走了之后呢， Calloway 带着密苏里人很自然的就回到了 Cotton Club。 这个时候的 Calloway 名气已经很大了，因此呢他将自己的乐队的名字从密苏里人改成了自己的名字 Cap Calloway and his Orchestra。 他的乐队成员包括后来在爵士乐当中独领风骚的萨克斯手 Ben Webster 和小号手 Dizzy Gillespie。这支乐队不仅在 Cotton Club 演出，他们每周两次还会在 NBC 的广播节目当中表演。 Calloway 是第一个在国家广播中拥有自己独立节目的黑人音乐家。1934年靠着 Cotton Club 越来越有名的 Calloway 和他的大乐队终于也到了离开 Cotton Club 的时候了。俱乐部迎来了第三位驻场大乐队的领班 Jimmy Lunsford。 Lunsford 于1927年出道，他当时是在高中跟同学们呢组建了一支爵士乐大乐队，并且带着这支乐队到处巡演，在1930年还为这个乐队录制了第一张专辑。 Lunsford 的大乐队风格呀跟当时大部分的大乐队都不太一样，这得益于他乐团里的天才小号手 Cy Oliver。 Oliver 不仅小号吹得好，还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歌手，他同时呢还能写歌和编曲，是一个非常全能的音乐家。在 Oliver 的帮助下呀， Lunsford 的大乐队发展出了一种两拍的曲风，跟当时主流的这个四拍的曲风都不太一样。这呢让 Lunsford 的音乐听起来更有活力，切得更碎，更有力量。 Lunsford 的音乐同时还特别幽默，他会在自己的音乐剧当中融合一些脱口秀啊，一些幽默剧的元素。很多 Lunsford 的歌曲里面的歌词也都写得很有意思，并且呢他会用音乐去跟这个歌词去呼应，就比如下面这首 I'm not about screwy music 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首歌的歌词写到 Lunsford 有一天去到一个精神病院，遇到个老哥，这哥们呢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不像是疯子，他就问他怎么进来的。老哥就跟他说我进来啊是因为我一听到古怪的音乐就会发疯，一听到疯狂的旋律就会变得古怪，一听到奇怪的节奏就会变得傻乎乎，就反正就类似这种意思。在他重复老哥说的每句话之后呢，乐队都会来演绎他说的那种古怪的音乐、疯狂的旋律和奇怪的节奏，去跟歌词呼应。 I'm not about screwy music。
station, room 234. I said, you don't look crazy, can't see why you're here. He sort of looked at me and smiled and whispered in my ear, I'm nuts about screwy music. I'm screwy about nutty rhythm. I'm dilly over all silly melodies, crazy as a loon can be. I'm daffy about goofy tempo. I'm goofy about daffy changes. I'm dippy over all dizzy harmony written in a minor key. I love to hear sounds that are queer. I'm eccentric, they say. There's a boot in a flute or a mellow moaning cello. I'm nuts about screwy music. I'm screwy about nutty rhythm. I'm dilly over all silly melodies, crazy as a loon can be.
那些之前离开 Cotton Club 的老朋友啊，也会偶尔回来演出，包括艾灵顿公爵、 Louis Armstrong、 Cab Calloway 等等。1934年，咱们前面刚刚提到的爵士乐歌手 Adlai Hall 带着他的音乐剧 Cotton Club Parade 1934 Cotton Club 大游行回到了这里。音乐剧的首演是1934年的3月11号，这个剧呢一直持续了6个月，总共有超过60万人买票来 Cotton Club 观看这部剧。这部剧的主题曲 Ill Wind 恶风，在当时这首曲子是绝对是现象级的。 Adlai Hall 后来回忆说，他在 Cotton Club 演出这首曲子的时候，常常身后是24个小姑娘穿着灰色的衣服给他跳舞，而他穿着的呢是粉色的长裙在前面唱歌。歌词快结束的时候， Cotton Club 的舞台上会放出干冰释放的那个雾气，而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利用干冰雾气来制造梦幻的舞台效果。我们来听恶风 Ill Wind。
go away. Skies are all so gray around my neighborhood, and that's no good. You're only misleading the sunshine I'm needing. Ain't that a shame? It's so hard to keep up with troubles that creep up from out of nowhere when love's to blame. So ill wind blow away, let me rest today. You're blowing me no good, no good. You're blowing me no good.
1935年 Cotton Club 所在的 Harlem 区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的3月19号 Harlem 的一家一元店、就是那种便宜的商店的店员，在店里面抓住了一个正在偷窃的16岁的波多黎各黑人青年，叫做 Lionel。 这个小青年、还挺横的，被抓了之后呢，就还还手打了这个一元店的店员，把店员给打伤了，头给打破了。一元店的经理就是报了警，然后呢叫了救护车。这段意外发生的时候，门口开始慢慢聚集了一些看热闹的人，这里边就有个黑人大妈说，她看见一个黑人小孩在店里被白人打了，而且打得还挺严重，但你们知道事实完全相反的嘛。不过这个时候正好救护车到了，那救护车本来是来救那个被 Lionel 打伤的店员的嘛。然而围观群众就开始以讹传讹，说你看黑人小孩被打得严重，救护车都来了。那过了一会儿呢，店铺门前又驶来了一辆灵车，这个灵车呢就运棺材的那种啊，这个灵车出现的非常完全是个巧合，跟这事儿其实一点关系没有。但是围观群众看到之后呢，就开始传说，哎呀这小孩啊已经被打死了。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一场完全没有针对黑人青年的凶杀案就这样被所有的 Harlem 的黑人相信了。大家纷纷走上街头啊，开始游行，开始打砸白人的店铺。那很多沿街的店铺呢，为了避免受到牵连，他们都在门口挂出这个店是有色人种经营，或者说呢本店有有色人种员工这样的标语。这个闹剧持续了一天一夜，一共有125个人被捕，超过100人受伤，3个人死亡，大概有超过200万美元的损失。那个最开始造谣的黑人大妈呀，因为扰乱社会秩序被定罪了。那这场骚乱呢史称1935年 Harlem 大骚乱。你应该能够想猜得到啊，虽然舞台政策比较宽松，但是作为那个时候入场政策仍然是以白人为主的 Cotton Club 在这场骚乱当中一定是受到清算的。那 Cotton Club 呢当时被迫关门。1936年在百老汇街和第48街的交汇处，新的 Cotton Club 开门营业。从此呢 Cotton Club 就离开了 Harlem， 搬到了曼哈顿的下城，距离他的老板Owen Madden 的老家地狱厨房其实并不太远。同时 Cotton Club 放弃了之前对于观众的种族政策，有色人种现在同样也可以在 Cotton Club 欣赏音乐。尽管做了这些变化哈， Cotton Club 当时的管理者们认为，想让新的 Cotton Club 一炮而红还是得靠表演，得靠内容本身。因此呢Cotton Club 历史上最奢华的音乐剧被安排在新店的开业表演。最新这部 Cotton Club Parade 动用了 Cotton Club 之前的老朋友乐队领袖 Cab Calloway 以及表演踢踏舞的表演艺术家 Bill Robinson。 除了这两位大咖之外啊，其他他还动用了超过130位演员一起出演。他们当时在 Cotton Club 表演的周薪是3500美金，放到现在差不多是一周能赚8万美金左右。这个剧呢给 Cotton Club 带来了空前的盛况。然而尽管如此呢， 这个店还是无法承受不断上涨的租金。1940年，也就是在新店开门营业了4年之后， Cotton Club 被永久的关停了。我们从现在回看哈， Cotton Club 对于爵士乐来说绝对是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圣地。从历史的角度，它为 Louis Armstrong、 Duke Ellington、 Cab Calloway 这些后来大名鼎鼎的爵士乐大佬提供了最初的舞台，给他们足够的空间去测试、去试探、去发展自己的风格，而且至少他在舞台政策上是包容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呢，很多当时的黑人平权运动者将 Cotton Club 视作是种族主义的一个闹剧。黑人民运家、文学家 Longston Hughes 是在 Cotton Club 早期只对白人观众开放的时候，极少数被邀请以观众身份进入 Cotton Club 的黑人之一。那通过后来他的叙述呢，可以看出 Longston Hughes 的体验是非常糟糕的。他说舞台上的黑人演员们就好像是动物园里的动物，用夸张的表演取悦着白人的观众。不管怎么说吧，从音乐的角度来讲， Cotton Club 绝对是爵士乐历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世界上的许多城市都有或者曾经有以 Cotton Club 命名的爵士乐俱乐部。我记得很早年的时候，上海也曾经有一个棉花俱乐部 Cotton Club， 那里面呢还留有我一些这个青春的回忆吧。最后啊，咱们来听一首老电影里面的片段，这是曾经在 Cotton Club 里面上演的音乐剧 Dancer Orgy 中 Bill Robinson 的表演。祝大家晚安。
And burn your blues away. Come on and get under your hoppity-dee-dee. Turn on that red dot. Let's take a holiday. Yeah.